您好，讲了性与信仰之后，这一课要探讨另一个主题，贞洁之德。我们先看贞洁的含义。贞德有时候是守贞的意思，有时候是意味着一种德性，也就是一种道德的品性，或者说是一种行善的习惯。另一方面，因为它使人容易爽快乐意的行善，好像是人的第二天性，所以德性又称为美德。
神父，这么说人人都需要修贞洁之德咯？
不错，按照圣多马斯的看法，贞洁的作用并不是消灭人的情感和情欲，而是让情感和情欲受到精神的影响。
那结果呢？
当一个人的情感和情欲受精神的影响之后，他的理智比较强，他的情感也很丰富，而且情感中已经含有理智的成分。因为人的情绪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现象，而人是一体的，不是身体和灵魂二元的混合体，所以他的情绪包括情欲在内，也应该受到理智的缓和作用。
神父，这是不是说情绪经过理智的缓和作用之后，人就不会完全受到情绪的控制呢？
是的，按照多马斯的思想，一个完美的缓和作用就是情欲受到理智的影响，而且分享理智的层次。而当情欲摄取了一种新的因素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的就会追求一个好的目标，并且感到愉快。
这大概也是一种提升吧。
是的，如果这种态度是稳定而且长久性的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贞洁之德。
那我们怎样培养贞洁之德呢？
我们要由人格发展的角度来看贞洁之德是怎么样产生的，这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讲。首先是羞耻感，然后是控制情欲和情绪，最后是贞洁之德。以第一步羞耻感来说，羞耻感是年轻人对性的一种惧怕，所以羞耻感是一种属于本能的自然产生的感觉。羞耻感的现象是年轻人一方面感到性的吸引力，他们对性感到好奇有兴趣，而另一方面又觉得害怕，好像那是一种父母不许你要的东西。而且除了父母以外，年轻人也怕社会对他们的舆论和判断。
在这个阶段，如果他不敢做什么，是因为心里害怕，而不是自主性的决定，是吗？
不错，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有道德德性的人。不过对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来说，羞耻感是一个好的现象，是一个迈向成熟的步骤，可是还不能算是一种美德。
神父，这种羞耻感到了成年阶段就会发展成另一种标准吗？
事实上有些大人，他们整个性生活的标准就是羞耻感。这样的人，他们不做某些行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害怕，例如怕别人批评他，或者怕自己良心的责备，而不是以道德作为行为的标准。
那如果没有人批评他们呢？
如果有一天没有人批评他， 或者他们失去了使良心产生罪恶感的因素，或是当他们的生活陷入迷惘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失去标准了。例如，一个生活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里的人，他不敢做出越轨的行为，完全是由于环境的因素。有一天，他到了另外一个社会风气非常开放，他很可能就失去性生活的标准了。不过，我们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，有另外一种羞耻感是每个人常常保有的。
什么样的羞耻感呢？
这种羞耻感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。首先，对个人来说，我们都愿意保护那些最属于自己的事，无论是身体方面、内心方面，或是神修方面的。这些最属于自己的事，通常只会在适当的时候跟自己接近的人分享。其次是对别人来说，除了保护自己的秘密外，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秘密，不愿意利用别人。比方故意的去引诱别人，使别人失去保护自己的自由，失去理智。以上所讲的是贞洁之德发展的第一个阶段，羞耻感。讲了羞耻感之后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阶段，控制情欲和情绪。我们都经验过，有时候人的情绪会很强，可是问题往往不是因为情绪强，而是情绪使人混乱不理智。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常常需要消极地控制情绪情欲。
神父，为什么说是消极的控制呢？
我们说这是消极的，这是因为控制情绪情欲并不是最理想的。
那什么是理想的呢？
理想的是不要否定情绪，而要疏导情绪，使我们不至于做出违反理智和价值的行为，让情绪整合在人格中。按照多马斯的看法，大部分相反贞洁的罪，是因为人没有控制好或疏导自己的情欲，所以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罪。
那会不会发生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呢？
会的。有时候不是人的自由意志不够强，而是他的情绪太混乱，使人不能控制自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对这个罪所应该负的责任会减少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。不过他还是应该学习如何疏导自己的情绪。
那我们怎么辨别什么是自由意志犯的罪，或是被情绪左右呢？
当我们辨别性方面的罪的时候，除了所犯的客观的罪行之外，还应该判断自由意志的能力和情绪或情欲的情况而定。如果说他是一个比较年轻、比较不成熟的人，那么他的情绪可能还是很乱，很不容易控制。因此，即使他是一个成年人，如果他不够成熟， 那么他最大的责任是努力成长、学习，在日常行为上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神父，从发掘自己的情绪到控制或疏导自己的情绪，好像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是啊，所以有些人不愿意面对这种成长的责任，也就是说，他宁可消灭自己的情绪或情欲，而不愿意学习在日常生活中疏导自己的情绪。
那人消灭自己的情绪吗？
一个不肯面对自己的情绪、消灭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有一种情形是，他把自己当作天使一般，毫无情绪的羁绊。还有一种是进到修道院，过独身的生活，因为他以为到修道院就不必多注意性方面的现象了。
真的是这样的吗？
当然不会因为进到修道院就会自动地解决性方面的问题，相反的，还会给他带来两种害处。首先，由于人的情欲是没有办法真正消灭的，所以你越压抑他，他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。比方说，因为压抑自己的情欲而变得烦躁不安，而开始讨厌或恨一个人，可是却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控制了。这样，即使人在修道院里，还是难逃情欲的问题。还有一个害处是，如果抑制情欲，就永远达不到更高一层的贞洁，这个后果更严重。
神父，怎么说永远达不到更高一层的贞洁呢？
由于压抑，不肯面对自己的情欲，那么理智就不能进到情绪和情欲里，无法产生缓和作用。这样，无论是度独身生活或婚姻生活，他都不能活得像一个活生生的人。由此可见，学习控制或疏导情绪情欲是非常重要的阶段，唯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达到贞洁之德的阶段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三阶段贞洁之德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贞洁的美德不是精神的美德，也不是意志的美德，而是情绪、情感、情欲的美德。这些具有美德的情感、人性化的情感，会自然而然地配合人的价值体系，这样在人的内心就没有冲突了。
神父，这就是您说的整合吗？
是的，当一个人的情感、情绪、情欲和他的价值观融合成一体的时候，那么他这个人就是整合的人了。这样的人，他的情绪和理想就会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。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会更清楚。比方说，在婚姻生活中，情欲的对象应该是自己的配偶，至于别的异性，他会适度地欣赏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工作合作，做工作上的伙伴，这些异性也不会造成他的困惑。这样的人，他的情欲会和他的妻子或丈夫的情欲相配合，也会和他的家庭生活价值观配合。可是如果情欲和价值观没有整合，在异性的交往上可能就会产生许多困扰。 甚至于发生严重的后果。
神父，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贞洁之德的境界呢？
首先，我们不要太天真，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很快地达到这种境界。而且，即使有一天达到了这种境界，达到了情欲的美德，他也不可能说以后再也不需要意志来控制这些不上轨道的情欲了。
这么说，培养贞洁之德是一辈子的事咯。
是啊，贞洁之德是培养出来的，美德不是天生的。当然不可否认的，对某些人来说，在某种环境里比较容易培养贞洁之德，可是对另一些人来说，由于环境的因素、个人内在的冲突以及其他种种的理由，比较不容易培养。他可能一辈子都要不断努力，多用意志，注意环境的因素，以减少诱惑。
神父，您说注意环境的因素，比方说有哪些呢？
比方说文化的影响可能相当大的。如果一个人每天受到外来的刺激，例如广告、电影、书籍，或是其他人的行为等等的影响、诱惑，那就不容易培养贞洁之德，那时候可能就需要用意志来控制了。
积极地说，贞洁之德会在我们内产生什么效果呢？
贞洁之德是一种爱的能力，它会把一个人的情感和人格整合为一。他的情感可以在利他的爱里得到最大的满足，这种美德可以使人以整个的人去爱另一个人，这是婚姻的理想境界。因此，无论是父母、老师、神父或修女，在教育年轻人的时候，不能只注意培养羞耻感和控制情绪、情欲，还要帮助孩子、青少年、成年人接受自己的情感，努力使他们越来越能够高兴的与理性的爱整合。